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大家好，我是斑鸠。
大家好，鸽子也飞来了。
不知你有没有看新闻啊？最近好像有一件医疗界的一件大事啊。十几年前曾经有一个名噪一时的江湖神医啊，叫胡万林，你不知道听说过没有？
对对对，有印象。
原来是非法行医，判了15年，刑满释放。但是呢，最近他又发生了新闻了。
重操旧业。
他又开始给人治病，而且又治死人了，这一下可能又要吃官司。他也是主要是用芒硝。哎，鸽子弟兄，你对中医应该是比较了解啊，这个芒硝是干什么用的？
这芒硝是跟巴豆差不多啊，就是泻下、
哦、就是泻药。
肚子里面积住食了，什么是热？
它的化学名称叫硫酸钠。
吃多了不行啊，体质不行的话啊，泻出问题来。脱水很危险。
过去曾经看到一个对他的报道啊，在药房里面他随意的添加这个硫酸钠，就是这个芒硝啊，手法非常的潇洒，根据自己的对病情的了解，他就开始用他的手大把大把的往药里面撒这个东西，结果是这些病人都是上吐下泻，整天要端着个盆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吐就要泻，这个被称为叫运动疗法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个运动法。
运动，胃运动啊，肠胃运动，
肠胃运动啊，大清洗啊。
说他这个他怎么这么大胆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中医上他第一课可能就要讲这个什么三阴之宜嘛，阴极一人之宜，辨证论治，他就什么人都敢给弄了，
什么样的病都是用这种，主要就是这种芒硝疗法。
这个叫什么医啊？
但是这一次啊，他出来以后啊，他的行医的方式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啊。
方式变了。
就是说形式上有转变。
他是农村包围城市了，还是这个中山装变成西装了，是什么形式？
他原来他的行医啊，
是
一直是大张旗鼓的，而且是大做广告，还有人给他吹捧啊，媒体啊给他报道啊。遍地都是锦旗啊！这一次呢，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悄悄进村的一种战术。
悄悄进村，鬼子的战术。
哎，对对对，他采取了一种类似于传销的这种手段。就是你熟人找熟人，朋友找朋友。
对啊。
在一些这个农家院的这种宾馆里面。在这里就是行医，但是呢，对于他住的地方宾馆的人，他只字不提行医的事儿。
地下工作者的认识，
这要不是治死了人了，他恐怕还要再逍遥一段时间。
因为我以前小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也参加过这种。哎，
是吗？
那时候是80年代刚刚流行气功的时候。
对对对，
是上4年级嘛，听亲戚说某某某在我们的省城啊开班授课。
对对对，
父母就带着我去了，我那个印象很深呢。这树嘛，先住个小旅馆，然后这个到了什么时间，我们就去那个讲课的地方，那个小屋子也就20-30平方吧，挤了满满的，将近100人左右，然后一个人站在凳子上，就开成自称某某大师的弟子， 啊，讲了一套类似广播体操的动作，还有一些什么穴位的点按。后来我想想，我学了推拿，我后来发现就是一些推拿手法。
哦，
但是他是号称
是把它神秘化了。
哎，对对，神秘化，神秘化。然后就这样学了一套，就不练，当然是交费了。
没有给你们气功治疗吗？发功啊？
他这个说法是这个远程发功啊。
哦。
哎，他回家之后，你说这个事情邪不邪啊？
嗯。
我有一天突然啊，这个身上不舒服，
是
肚子疼是哪疼的？吐出一些黄水来啊。
哦。
这个当时和这个我父母嘛，不是要。啊，有什么反馈要跟他们联系，他们这个东西是反正都不会赔的，没反应是你这个接收信息不好，
对，
有反应是信息接收到了，哎，总之他们都有理。然后就说，哦，你这是接收到信息了，现在想来呢就是邪灵啊，有东西吐出来，吐难受，那吐完了当然舒服一点，就觉得自己心里觉得，是不是管点用了，其实身体也没什么变化，但自己觉得好像是没白付那个钱，你知道。
对呀、啊，这里面有一些心理暗示啊。
而且你想，它真就有一些反应，这东西很邪的，现在想来都害怕。
你说现在社会发展到现在，科技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了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去信这些东西？
这个大概跟心理有关系吧，那个科技解决不了人心理的东西。
这个神医中国从自古以来就有啊。什么华佗呀、扁鹊呀。
但是那个可能是有点名副其实。
嗯。
有个相声啊，一段相声，我觉得就中国人这种求偏方、求神秘的东西啊，总希望一个大师能给他一下解决问题。这种心理，我觉得他描绘的很好。一个人呢，这个浑身瘙痒啊，瘙痒就去在街上，哎呀，正好看到一个人治这个浑身瘙痒，秘方。秘方呢，当然这个不能错过啊。
对，中国人对秘方是特别的推崇。祖传秘方。
对，这个街上的广告啊，你说是祖传，从哪一代，一般就信任度比较高。那个人一听到这个秘方，哎呀，治瘙痒。他就花了很多钱啊，买了一个小包袱啊，回去那个卖的人说你现在不要打开，你回家打开，回家打开，秘方嘛，你不要现在打开，人家都看到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人回家打开，哎呀，包袱一层包袱一层，黄包袱红包袱，最后解开里面一张纸条，哇，这终于见到秘方了，人家说当场有效，一看两个字，痒痒秘方两个字，挠挠。
你说的是马三立吧？
对对对对。
啊，相声大师的确是，确实是经典啊。
中国人这个心理啊，刻画的挺形象的。
对，大概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，对健康的需求更加迫切了，反而。再加上呢，这些医学科学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。
那
总有一些疾病是没法医治的，所以大家对一些什么实际上神功啊、大师啊，恰恰就能满足人们这种病急乱投医的这种心理。
那么现在他这个改换这个方式，那不跟这个什么类似传销的方式、
啊？对啊，就是朋友领朋友，亲戚领亲戚，好像一种上下线的关系。
那他这个收费也不低了。
那肯定啊，他为了就是挣钱嘛。
你别说他的现在啊，我接触过的这个像他们叫直销了啊。不但是介绍朋友亲戚，而且他们现在越来越像把教会的好东西啊，这些方式都借鉴过去。我曾经有一次听一个姊妹说，他们做那个产品也有家庭聚会，
是吧？
对对对，
其实这个传销啊，从一开始就是借鉴了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啊，
对对，
就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样然后再聚会嘛。他们的聚会实际上就是一种洗脑。
对对，他们说是这个家庭为单位，就用他们产品的这些人呢，到了时间凑在一起，彼此关怀关怀啊，这个
彼此关怀。
经常去某某家辅导啊，就类似我们的探访啊，
给他一种力量，让他能够坚持做下去。
对，从心理上
一种。
给他一种归属感，
再加上这种所谓的神医啊，他自身好像就有一种摄服人心的这种力量，他有一种神秘感，给人一些希望啊，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战术，让人能够信服他。
哎呀，我觉得是不是跟现在这个，你像现在我们一般都关上门，这个城市里面心灵孤独，特别需要一种归属感，这个因素有关系。
无论是传销也好，还是他的这种神医也好，他都是有背后有一个团队在运作。
团队运作，
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办了这种事情，有一个大的一个团队在后面操作，
比较有系统。他把你这个第一步啊，人会有什么反应，得给你设计好，遇到这种反应该怎么把它带进来哈。
对对，
怎么一个对策，系统性，这系统神学，对不对？福音战略，
嗯，
可惜他们传的是叫人
是真正的福音啊，
就是满足一下暂时的一种心理需要，或者说肉身的一种需要。曾经有一次，我跟一个做直销的一个姊妹的丈夫啊，
嗯嗯，
他没信主，正好在聚会的时候还没开始嘛，正是啊啊，人家这个传的可真是这个刚强壮胆。
对对对，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他们很就是说对他们的产品他是非常有信心的，
对对，很有把握，而且那个
很有把握，
训练有素，你都不知道刚才谈的什么，他就哎很自然就把他那个产品一开始，但你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讲了一会儿了
啊，
哎，你怎么转到这个话题来了？嗯，我一开始讲，当然他的主题就是养生，
养生啊，健康啊，
哎，
现在这个主题是最受欢迎的。
后来我就这么说，我说那你讲养生呢，我给你讲永生。
嗯，
那你这个跟我这个有点类似，你这个一养养，我这个是一永永，养个永啊，四个字母拼起来就差一个字母，有点不一样。
嗯，
你那个是 A， 我这个是 O 啊。
啊，
你那个 A 带个尾巴，不那么圆，我这个 O 是圆满啊。你这个养生大概是有点缺陷啊，有一些遗憾在里头。那我给你传一个比较完美的这么一个好消息，然后我也给他讲了讲。
对呀，啊，你再养生还是要面临死亡的嘛，
对对对，
还是要面临疾病啊。
啊，你养生不如我永生啊，你穿养生，我给你穿永生。后来他也笑笑。哎呀，大家反正是平时也都熟悉嘛，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也就离开了。
我也遇到过这种搞直销的，的确，他不是那种骗你的。他就是真实的相信这种东西，
嗯嗯嗯，
哎，他不是说的我不信，我自己不信，我来骗骗人的，我就是为了推销产品，其实不是，他是真心的相信啊，而且自己以为他就是受益者。
现在啊，还往往的，比如说某某产品吧，他们会说啊，我们的这个发起人、创始人就是基督徒，哎，
啊对对对，
怎么样啊？
这个来，
我们这一次去学习的时候，有谁谁是基督徒？我的天，给基督徒传的是更加有劲。
我就想起来最近的这个教会啊，常常受到这个全能神的搅扰。
嗯，闪电
啊，就是东方闪电的一种变体嘛。
嗯，
它原来的东方闪电，后来从90年代开始，
嗯，
传着传着，在社会上名声也不太好，教会很多的抵制嘛。
嗯，
可能有一段时间，
转入地下，
哎，不是那么很活跃了。但是最近这几年啊，又特别活跃起来。
去年不是那个什么末日啊，敲锣打鼓到处在那里。
对对对。
那这个那个事情之后还没消停，现在又开始活动了。
我听说他又换了末日了。
哎，换日期了。
换到明年的1月1号啊。
我快了，我都是。
哎，两个来月。
换来换去也有人信的。
有信啊，就是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没成就，照样有人信，这个非常奇怪。
嗯，他说神耽误了什么，
总有一套说辞，
总会把这个圣经抓出一些适合他们胃口的乱解一气。
嗯，原来他们是基本上就是给基督徒传这些东西。
嗯，
把圣经是他是作为一个跳板啊，
嗯
啊，一个引子。
嗯，
一旦跟他建立了关系，你如果对他的东西感兴趣或者入了里面，他就不再给你讲圣经。
嗯，
他就把他的那一套东西，什么小书卷啊，羔羊展开的书卷，这些东西，
嗯，
有什么国度的真理啊，把这些东西就拿出来。
嗯嗯嗯，我到现在看看啊，至少遇到过两个吧，还是不信耶稣之前算是熟人的，
熟人
认识。
嗯，
他就跑到我门头上去啊，第一个是个年纪大一点的啊，第二个稍微50岁左右，一开始长得眉飞色舞，然后我还以为他们是想干什么呢，当时没经验啊。
嗯嗯，
然后我还把圣经拿出来给他们讲一讲，我说你这个不对啊，我圣经里这么讲的。
嗯，
但是发现后来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，对他那一套已经是
深信不疑了，已经
深信不疑。对对，
嗯嗯，这个就跟传销啊、巫医啊，这个是非常类似。
嗯，
非常相像。其实这里面主要就是两点，一个就是邪灵的工作，
嗯，
再一个就是它有一些心理的作用，
嗯嗯嗯，
信了这个以后，好像在某些方面它得到了一种满足一样，
嗯嗯嗯，
无论是生活上啊， 啊，还是这个情绪上啊，甚至是疾病啊，
嗯，
得到了某种的医治，好像是
有点像那个圣经那一段呀、啊，提前是提后啊，就是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，
嗯，
讲到有一段就是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，虽然有邪灵的工作吧，但是他提到那些牢笼无知的妇女，他们为什么掉进去啊？好像有一些私欲，
嗯、对，提摩太后书三章。他说到末世的人性的时候啊，
嗯，
三章五节这里说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、
嗯。
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，
嗯，
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
嗯，
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
嗯，
从前我也是很纳闷，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呢？哦，原来答案在这里，就是因为他们背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啊。
对，有私欲、啊。
如果你没有私欲，
嗯，
你也不会被他所引诱，不会被他所败坏的。
对你光有邪灵的工作，这人这边他不听邪灵的工作，他也没办法。
对，
传销也好啊，或者这个异端邪教也好，或者是狐医们也好，无论是变成什么样的秘密方式，家人介绍亲戚，亲戚介绍朋友，这东西就叫偷进人家呀。
是，这是秘密的嘛。
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跟这个无知妇女一样没有见识，
是，
关键就是有私欲，你看这个私欲很麻烦。
对，
难怪这个雅各是说到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啊。
罪一长成就生出死来，
生出死来的祖孙三代就出来了。中国人一个成语叫心怀鬼胎，有点道理，
有点意思。
怀上是邪灵跟私欲的胎，跟罪都扯到一块去。
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敛财啊，这个是非常清楚的。所谓的这些传异端的
万恶
啊，这些人。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贪财啊，圣经说的真是千真万确。
嗯嗯。
我也想到提多书啊，有这样一句啊，哈。
嗯嗯嗯。
啊，提多书1章，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，实际上这就提到异端了。
嗯、
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呀。实际上，他这些东西就是败坏人的全家呀。
对。
他不仅仅是把一个人拉拢去、整个的家庭都会因之。
我记得腓立比书好像还有一段保罗流泪祷告，就是提醒我们的话呢，就是有一等人是叫什么十字架的仇敌呀、
对，
特点就是什么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
自己的杜甫，
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
杜甫就是自己的神啊，
对，
杜甫就是自己的需要，
要养生，要把这个臭皮囊，要永远活着。
发明异端的，传扬异端的，这些人他本身钱财就是他的杜甫，这些接受异端的，自己的需要是他的杜甫，身体的健康啊，
对，
要不然他怎么会上当受骗呢？
吃了善恶树，又想吃生命树，但是这个恐怕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，恐怕还会有出来，
肯定还会有啊，但是这个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，一开始讲女基督嘛，后来这个女基督这个姓邓的死了，就不太讲这个女基督了，就开始要叫全神，用这个名字估计他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，他觉得这个可能能吸引人，因为中国人对神是非常崇拜的，
对这个能力啊，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某某某，哎呀他是个能人啊，对吧，甚至现在有这个主日学课本上啊，既然有这个强人啊，为什么大卫会称为强人？
强人，
这样的课本，我一看到拿到那课本，这个词我就不敢用。这种定义很麻烦的。能人，他有多么多么能，比较重视能力，但是不大重视神是付上代价呀、苦难呀、爱呀，这些他就不大重视。
全能更不得了了。
这历代的所谓叫枭雄、奸雄。很多人很羡慕啊，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呢，拍秦始皇的电影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神学里面也往往会提到这种东西，时势造英雄，约书亚，这种总是盼望一个明君明主啊，大英雄，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，叫这个蒙着眼睛佐罗，对，佐罗佐罗式的人物，或者是这种
行侠仗义
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
救百姓于水火啊。
胡医呢也是用这种方式，你们不用就是按照正常的这种渠道，我有一个秘方偏方，那一下子解决你这个问题，大问题。
对呀、啊，这种侠客文化在中国也是非常流行啊。
这个为什么、啊，我们金庸先生这个书为什么这么畅销？拍了一遍，翻拍再翻拍。不说别人，我有时候都还想再看看。
看来这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面就有这种东西。
这个跟圣经很不一样，圣经你像士师，上帝兴起这种英雄式的人物，是反衬以色列家那个糟糕的局面。那他兴起这种人物来，也往往也不是单单为造就那一个人啊，是要带出一批人啊，整个一群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？
但是鸽子弟兄啊，这个圣经上不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吗？
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
啊？我们既然中国人这么软弱，那主的恩典应该能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。那么让我们这些老中的毛病啊，在主里面是否就能够转化呢？
你看这个中国啊，我们还以这个中国人哈、啊、学武术为例子哈、啊。往往你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，这个徒弟学成要下山是吧？要闯荡一番的时候，这个老师傅要送他两件宝贝，应该是两方面的宝贝，有时候是这个宝枪、宝马、宝盔、宝甲，护身
装备，
护身装备。增强他的功力啊，给他什么仙丹妙药增强功力，什么内功、外功、硬功、气功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说第一方面他自己本身这个功力啊，中医理论就是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你最起码你得有点底子啊，有点底子。对，是我们学基督徒的话，就是你圣经你最起码得藏在心里面啊，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啊。
对，
然后呢，第二个法宝就是我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了，就是说老师傅送徒弟下山，除了教他满身武艺啊，往往还要给他一个叫什么兵器谱，还是叫各门各派的这种兵器啊，这什么毒药啊、手段啊，就是江湖谱啊，哪门哪派遇见了你要小心。你想这个徒弟他光知道去防哪门哪派，花拳绣腿，你再防得再好，你下山也江湖险恶，你难免中招，打起还得自身硬，自己的功力还得上去。
那我就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你说的这个老师傅给小徒弟的这个
老师傅
传给小徒弟的宝贝啊。
难道是保罗不成？
对，保罗传给提多呀、啊。
提多啊，老保罗传给小提弟兄。
就是。提多书的第一章啊，就是保罗对提多的一个谆谆的教导啊，让他在克里特的工作啊、他说的就比较全面，五节到末了，把各种的功夫，各种的什么独门暗器，也把江湖谱基本上都传授的差不多了。我读一读这一段吧、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，若有无可指责的人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儿女也是信主的，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，就可以设立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须无可指责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饮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贪无义之财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好善，庄重，公平，圣洁，自持。这后面是讲到要点了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啊。
坚守什么真实的道理是吧？
真实的道理，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。对，这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啊。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，你看这就是开始对打了
啊，
是吧？
对，
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，说虚空话欺哄人，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，这些人的口啊总要堵住。
这个大概是那个叫什么师门败类是吧？
实际上这就是传异端的啊。圣经当中好像没有异端这个说法，就是有异教。
对
啊，他们因贪不义之财，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
嗯，
有克里特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，克里特人常说谎话，乃是恶兽，又馋又懒。这个见证是真的。
嗯，这个叫什么？旁门左派是吧？相互
所以我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，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。
嗯
啊，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，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，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。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
嗯，
啊，怎么样？
嗯，
这独门绝技了得吧？
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
嗯，
这个长老还是什么监督是直设，这里提到的是，
对对对，
监督相当于剑客呢，还是侠客？
这是
这个
教会的掌门啊，
掌门，对对对对对，八卦掌门，太极掌门，这个。哦，这个老师傅厉害
啊！
徒弟下山还要给各处的这个啊掌门正宗正派的人都要打好招呼。嗯，
对对对，
嗯，一同来，我们建一个武林同盟是吧？
是啊，
打败东方不败。
而且各样的招数，
嗯
啊，都传递齐备啊。你看，嗯，对于那些本门弟子啊，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。
嗯。
而且是这样纯正的教训劝化人。
嗯，这个
对于那些，
嗯，
就是对于那些争辩的人要把他驳倒。
嗯，
对于那些不服约束的要把他口堵住。
嗯，
常说谎话的人要严严的责备。
嗯，
这里的好多的动词啊，
江湖险恶呀，福音战场也不容易。
你看尤其是后面说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
嗯，
这个跟这个东方闪电是何其相似啊，
嗯！
实际上他们就是这种说是认识神啊，什么全能神啊，
嗯，
啊实际神啊，其实他们行事为人完全是和他相悖的，
嗯，
这可憎恶的是，在各样善事上可悲弃。
这，嗯，见证出来的，它里面的灵啊，又是一回事。嗯，
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应该弃绝啊。
对对对。中国人我们骨子里的那种迷信，我们自己也要认清一下，不求甚解，只要眼前有利益，表面上看起来哎呀马上对我就有好处了啊，眼前利益不管原则啊立场啊到底他这个来龙去脉啊啊，我先满足自己目前的这种好处。
哎，看来我们这个要珍爱生命啊，远离这些就是胡医啊传销啊异端啊这些东西，
嗯，
关键还是在真理上应该清楚，生命上应该成熟起来。那我们就先停到这里。
嗯，好，我们下期再聊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